好，各位局长，阿弥陀佛。好，今天接下去的几堂课，其实我在我这几年来的其他为师相关的课，并没有讲过这个范围哦。所以对于以前听过其他为师经论的课的人，接下来这几堂课算是非常重要，因为以前我只停留在比较对于为师经论法相跟道理部分的解释啊，那么今天看起来会牵涉到更多的法相名词，不过在法相学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种论理的方式，就是我今天白板上所写的诸门分别。如果各位有常去看唯识法相的经论，你就会看到很多这种东西，而每次呢，多半的人看到这种篇章的时候呢，就直接跳过去不理他。为什么？他讲的太复杂了，对不对？这一点点法相五蕴就搞不清楚了，我给你搞这么多干什么？那么我大概在入今天这样的主题之前，我讲一下为什么唯识法相会有这一类论理的典范或者是模式。用佛法出世间的角度来看世间法，世间法会有个特色，就是离不开所谓的唯识所讲的心意识分别。心意识分别用比较心理学的解构方式来讲的话呢，就是离不开归纳、分类、猜测其实基于一点点相当的推论。那么甚至对于未知的部分还有一些所谓的想象啊、演绎啊这一类的事情。广说如果你在所谓的教育理论方法啊、心理学啦，或者是哲学啦，或者是科学的思考方法啦，或者是各种的研究方法论里面，其实从出世间法的角度来看这些东西的话呢，都是属于心意识的东西。包括很多佛法里面的讲说的方法，对于真正悟心性的人而言，其实都觉得那不过就是向上式啊，就是心意识分别的东西。那当然我们也都知道，我们的生命逃不开相，因为没有透过相我们不能够悟入性，因为如果离开相能够悟入性，那个性一定是孤立的、别起的、有自信的。那么也就是说，你纵使误入那个所谓的性，那个性并不是从向上得出来的结论，于是呢，他就无法去解释向上为什么是那个样子。等一下我们就会看到底下圆成实的论理部分有一段话非常非常重要。他说啊，我先白话讲，他说如果真如法性不是在向上误入的话，那真如法性就不是向上的真实性。各位懂意思吗？如果这个真实意不是从向上误入的话，不是从向上闲了的话，是由向之外的一种自己的心情去建构的话，或者是捕捉，或者是认的话，那个你认取来，你创造出来的真实意就无法解释，也无法在无量无边的升起所有向上的这些差别相，懂我意思吗？因为它其实你只是称它为性，对于唯识或者是对佛法的观念来讲，它还是落在向上，不过你把它称为叫做性而已。所以在唯识还没有悟入之前，性跟相是不分的，悟入以后性跟相也是不分的，但是呢两种不分不一样，我们等一下会有文再来看。因为悟入以后的那个真实意，那个根本无分别智所缘的真如是没有名言的，是真的没有名言，是没有任何文字言说分别心可以去描述可以去诠释的东西，但是呢它却可以透过三业表现出来，可以的。 要不然禅家心印心就不可能了啊。那么三摩地心当中自己所误入的真如法性，也就是虚妄的分别了。那这个东西我们认以为有那个真实，那个真实就显然不离开这个相，可是它不是相。那这个感觉是矛盾，对不对？所以要用文字来解释这么矛盾的误入真实意的过程是很困难的。所以第一个，我们一定要有个概念，如果是离开相去认取一个所谓的性法性的话，那这个法性肯定不是这个相的真实意，这是大概可以判断的标准。但是如果你讲了半天永远都是一堆的名相来解释一堆名相的话，你所解释的名相不管你许它再有多么高明的论理结构，它永远都还是相。好，那这两句话就会让很多想要开悟的人呢，就觉得这条路大概走不通了。为什么走不通呢？因为它完全离开了我们今天平常的理智范围之外。因为我们总是要决定一个什么东西啊，确定是这样子啊，能掌握啦，才去做嘛。可是误入圆成实或者误入真如这件事情却往往是倒着来的，它是由行中去显的，不是由知见中去了的，懂吗？可是知见却是让你起行的一个信心的基础，因为如果你没有足够打掉你疑根的这个论理的命题或者是叙述的话，你不可能愿意起行的。何况呢，性跟行之间还有个愿的问题。所以许多不是真修行的人，对于发愿这个事情，其实他觉得等我想要了我就去做了。愿跟欲还是不一样，愿的体性就唯识的心所来讲的话呢，它有两个心所，思心所跟欲心所。欲心所只是说我想要什么啊，有那个欢喜的心情，有那个希望的认取的心。可是那个思心所是要有意业的明白之后呢，发动身与恶业去体现，不是去说我要而已。那个要是真实很清楚，对于教理行果的次第是很明了的，是很明了的。好，讲这么多玄的东西，不如来看文嘛。那么诸门分别是要干什么事呢？诸门分别就是要让你用一个简单的观念，像我们现在所谈的就是什么三性。佛法谈这么多的法相，不是要你学这么多的法相，而是要用一个单纯的诠释一切法界相的单纯观念，让它来总持一切法，总一切法持无量义。也就是说，你的无量相要先把它消归到一个很单纯，你很熟悉，你又运用的可以得到善巧的简单观念。然后呢，要刹那的觉悟这个观念仍然还是新的造作。当你这一念心呢，懂得刹那的余相离相的那个时候，你就会明白了那个陀罗尼，我们讲总持的意思。解这篇经讲止观，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开示。释迦牟尼佛说，如果你的止观不能够建立一个总相陀罗尼的话，其实你根本不可能开始修止观。你修的止观仍然是思想而已啊，仍然是理性的分析啊、分类啊、推度啊、演绎啊、想象啊的那种新意识的理性操作。虽然我经常也讲理性要跟感性要能够平衡去发展，它的意思其实蛮关键的是在那个情的部分，因为情都是佛法要去去掉的东西，对不对？可是去掉太多，完全只是留下智慧，那就大乘来讲就会堕到二乘。二乘是一个单纯的自行者，如果你完全用理性去建构一个知见，由知见来决定卸脱一切的系缚，那这个决定是走二乘的路线。而大乘呢，他还是要去掉情执跟成见。那么成见 同样要跟二乘人要去除。那你要打掉成见，必须要用一套更正确的诠释方式，对不对？所以他要用智去换掉那个事所生的见，先用一个智所萃取出来的一个正见去替代掉过去用心意识了别而执持的一种成见，先把它替代掉。可是替代掉之后呢，很多人就会停留在这里，因为这一关再下去很难破。为什么？因为如果你真的用最胜意来建立你的正见的话，那个正见通常很多佛教徒都会说那个叫做空正见。底下我们啊，不是今天这堂课，是礼拜一那堂课。礼拜一那堂课马上要进到十三中道行了。真正的中道实相的智慧，他讲正见，他有一个释迦牟尼佛的呵斥，他说啊，宁可执有如须弥，不可执空如芥子许。如果你拿佛法的最胜意，所谓的空性正见自守。就自持的话，持住你的心的话，佛来都帮不了你忙。话说这种观念看到宗教现象其实很多，包括墨学我在内，很多时候也会落到这种空性正见的我执跟法执上去。这种我执法执，讲一个比较浅显的现象，就是脑袋瓜有很多应该要这样啊，不应该要那样子啊。请问如果有一个正见当你的依持，你用它来决断是非对错、贵贱高低，试问不管你那个知见有多么论理上的高明，请问它的本质性是不是还是一种分别？你告诉我是不是。所以我上次我才说了一句，其实我不太愿意讲这样的话，因为道德还是应该要去崇尚的。可是佛法对于道德这件事情，它讲的是性，也就是说真正的道德是表现在性界上，而那个性界的体是什么？无作。而无作是一种透过三业表现出来的形象，可是背后还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它的基础先要用空啊，空三昧，用空三昧地去除掉自己的成见，包括空这个成见在内。空是真理啊，对佛法来讲，用文字说得出来的真理最高就讲到空。可是如果你把空当作是一个相来认取，而变成一个见用来框套跟评审一切的现象的话，它仍然是在见的层次，很低很低的东西。而这种人可能会流于无因果的一种大外道，他也可能变成反正我已经有了空心正见了嘛，所以呢罪心本空嘛，所以造一些业也没什么不可以嘛，所以他不怕因果，他要么不强不认许因果，要不然他就不怕因果，他以为他心中所认定的那个空性是决定的东西，他不了解因果还是真实的，地狱还是实有的。所以最近这段时间其实我心里面有一点有很多的起伏哈，起起伏伏是因为我最近在听不晓得谁故意留给我听啊，他大概有意要让我在里面有很多的感动跟学习吧。因为这个录音带是一个佛学院里面很多法师哦，他们很精彩的对谈，谈不上辩经，可是有一点点像藏传的辩经，基本上都是属于一种论文的一种报告，然后呢透过讨论的模式来进行。可是我从里面听到很多人类的共同个性，就是会追求一个决定的定论，各位懂意思吗？可是你会说这难道错了吗？我说对于求学问来讲，得到一个定见并不是错的。可是如果我跟各位讲佛法的最高最后的结论并不是要得到个定见，你们会怎么看我的说法？你们说那佛法难道是个投机主义吗？不是，决定是有那个定见，那个定见是随着因缘改变， 一定有一个心可以摆放的一种方式，能够让你在变动的因缘上决定会认取那个圣意相应的证件。可是证件不是用任何事先的命题用文字叙述下来变成一个应该不应该的论点叙述，用它来评审一切的现象，懂意思吗？其实某些层次，我宁可虽然佛教很拒绝第一因跟上帝的观念，可是为了去除这种很挟持自己正见的人，我宁可还是会劝这类的行者相信有一个比自己高的神灵，你姑且称他为上帝都可以。那佛法当然不讲上帝这个观念这个名词了，于是就谈什么佛性啊，真如法性啊，或者叫做本性啊，自性啊，不管你称为什么，你总是要相信，或者是佛嘛，你只要用佛的三业跟佛的功德，那种无等等觉的那种心地风光来跟自己比较，你就觉得自己永远比不上。所以我宁可你心中还是保留一点空间给那些你自己不可思议的那个最高完美的典范住，先让那种东西有个地方住，然后呢你很谦虚的能够在这个的面前，这个东西的面前，你心愿意臣服下来，然后放掉你所有不如于他的所有一切事情，一些具体有相的东西，你愿意放下。所以武当山不是山下有个解见碑吗？啊，真的要解掉的是心中那个执，你这个执着放得下，你才能够入山求得了道。如果你拿个什么东西去求道，包括拿一个口袋，那口袋也还有大小吧，你入了宝山，你只能够拿那么多的东西，你觉得够吗？不够。所以佛法里面讲的那个无或空其实是这个东西，你不要把它框套了，具体化了，就只是那个样子了。其实它不是没有什么东西，它有，可是你不能够把它具象化，认定就只是那个样子。所以佛法其实要用很多的方便的语言，要让你去认识实相，然后认识之后，你还要回过头来用很慈悲的态度去认许这一切现象差别的存在。我再讲一遍哈，这当然是我用白话找到一个我认为比较恰当的形容方式。第一个，所有方便的言论都是要我们去认识实相，也都是明了了啊，认识比较接近明了的概念，就是明白这一切法相是怎么样缘起的。所以你如果能够知道法相背后让它升起的因缘，其实你就容易看开了，对不对？你就不会认定它就是这样子，你就不会死执在那个相上，你就不会被它卡住了，你就不会动弹不得，你就会从这个现象去溯那个缘嘛。所以佛法的理哲学叫做因明，可是世间的逻辑呢叫做推论，有已知的前提去推论结果，然后他用怎么样去验证因呢？理哲学的基本命题就是说，如果我的推论合逻辑，结果也成真，那他的结论就可能对，因为不可能有结论假，推论真，结论会是不真的，懂吗？于是世间法其实都存在这反证的过程，他没有办法直接去认定因是什么状态，可是佛法是要去追求真实因的，只有因的决定真实，果才能够明白。可是如果你的知识是在果上建立的，你要去认定一个因，而因是反证的、推论的，先去去除什么东西不正确而来猜留下来的是正确的，这种东西都还是属于新意识的范围。而真正那种认定是直接限量限观，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一翻两瞪眼的东西。而错过那一下，那个刹那，什么又都不是那个样子了，因为因缘就变了。所以佛法没有定向可得，于是你于中你怎么可以下定论呢？但是虽然不可以下定论，可是唯心实相用可以说的方式就跟你讲，一切法平等真如。也就是说，如果你能够用因缘果不增不减的态度去认识每一件事情的话， 那每件事情就是在他因缘果建立的范畴底下成真，对不对？你不可以令他减一分，你也不可以令他增一分嘛。可是这个因缘却是刹那流转，无性的缘起，所以他不可能假说他有生或有住，乃至于呢随后会有灭去的过程。实际上你还要去于中明白，这个现象其实根本没有生也不曾住，何尝来的灭呢？更不会有于中的变异相可得。也就是说，你要去认识到每一件事情的缘起是每一个刹那是独一无二，许它可以说有生嘛，可是随生就随灭的。随生随灭的背后要讲的一个比较可以体会的东西，就是说下一刹那缘起又是全新的。那么前后两个相你只能说是相似，所以唯识会说异相性可得，前后两个不是同一个相性，乃至于不是同一个性，只能说事相显现，前后两个是相似相续，你只是忽略了它不同的部分，认取了你自己以为相同的部分，就以为它是一相或一性相续，这是佛法最糟糕的问题。那么过去近代的佛法了，别讲太远了，近代的佛法也有很多宗派的辩论，可是到了晚年，有人就问印顺导师啊，说到底你所写的大乘判教三大系，你比较赞成哪一系的理论？晚年的他他说了一句话，就是颇耐人寻味啊。他说啊，众生性就是喜欢定于一，懂我意思吗？他早年年轻的他其实还是有这个个性，有他会抉择中观中论啊，他比较会偏这个东西，虽然他也去学习如来藏的东西，他也去学习这个唯识的东西，可是就我们各个大乘法系中见思想的人来看他早年的论述，其实难免还是看到他所采取的文献资料是有他自己的一点点意见在那边表述的。可是佛法老实讲是不应该发明什么东西的，对不对？他应该比较站在理解那个现象，然后呢知道我的诠释不过是在于我取了某一种因缘去理解那个现象之后讲给你听，帮助你去理解，你透过你的心去认识到那个现象可能的一种善巧，可是绝对不可能拿我的认取的意见去直接交给你，我的知识是我的，我没有办法直接给你 copy， 没有办法，你每一个人都还是要透过自己的限量最后去误入那个实相，透过言说你没有办法透过理论去认定那个东西的，你只能透过别人的过来就是来时路去学习到他怎么去误入那个东西，然后你也去走一遍他的过程，然后你会具有不同的误入。所以每个开悟者他的心地风光实际上都是不同的，可是误入的实相之后他能够起的一种大机大用，却可以看得出来有一个雷同的东西，我们透过归纳可以去描述那个现象跟方法，可是呢却没有办法说明那个境界本身，因为境界本身看你要对什么境界来说啊，对不对？你认取一物它的缘起各个不同，你说有什么真理可以叙述？可是喜欢真理追求道的人心中却会有比一般人更强的这个欲取，其实世间人也是一样的啦，就像是印顺导师所说的性定于一，可是人的个性却是自性无常，自性无常，你用一个无常的心却一直不断要追求定于一，你不觉得很荒谬吗？而人类的愚痴就产生在这个荒谬的结果底下，而佛法一直要点出，不是要跟你讲直接可以讲什么是真理的现象，而先让你知道我是怎么虚妄分别，让你知道怎么样去守护你的心，不要随着这个虚妄分别就认取决定的正见，那你何必辛辛苦苦去建立一个所谓的不能改变的应该，对不对？那个应该 对于有些不太懂道德的人，他就以为那个就是道德。道德其实无名无相，老子就懂这个道理了，所以很多人解错了老子，让他很冤枉。比如说老子里面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啊，那天才听到一个老师重新在叙述到这个问题，他说天地不仁，以什么以万物为刍狗，你怎么解释啊？天地这种东西是很无情的，所以呢把我们老百姓都当作菜点来剁剁个挪啊挪，是不是呢？多半人对这句话就是这样了解啊。天地之为道，何必有仁义道德？可以说如果我有人，对不对？那我就会设所有人都无罪，那谁还愿意求道？就没有人愿意求道了。在老子眼中的人其实是后设的语言，是一个人创造出来的观念，比人还高的那个离体啊，是个什么状态呢？是一个用仁义礼智信可以去框套的吗？不是啊。用佛法来说的话最准确了，你做错了就该打个巴掌嘛，是不是这样子？然后呢，打个巴掌的目的在哪里？不是交换你刚才做错的代价，不是让你知道你那样子做是错的，接下来对到这类的事情就不能那样子做了。可是有些时候可以这样做的，你要与惩罚跟不惩罚乃至于得到奖赏中间去学到那个不可说的东西。佛法的戒，老子讲的道德是讲这个东西，不是应该我用慈悲的态度去对每一个人，然后你做错了我还放过你，认得每一个人去为非作歹，那善老百姓怎么办？刍狗的意思并不是把众生拿来宰割的意思，刍狗是祭祀用草结扎的那个东西，懂吗？所以当然孔子说他爱其礼啊，那礼也是对道对老子来讲是一种比较形而下的东西。要谈的东西，佛法要谈的东西是真如，是在相上可以去显现出那种明了，你要对于缘起的明白，可是你还有一个很深刻的目的，要让大家每一个人去学习，包括执法的人他也要学习，被执法受害受逼迫的人他也在学习，所以不管教跟学的人都在学，学就是要改变他的善业，这件事情是非常真实的。如果大家都不改，每个人都是一堆的观念一堆的成见来彼此框套彼此批判彼此论争，对，那是一种学习的方法，但是绝对不是真理，那样子是拿不到真理的，拿不到真理的。我知道我这样讲下去是话是说不住，可是不晓得各位能不能体会多少，是因为心情被聊到这里了，简单的先讲到这儿。所以诸门分别的意思就是什么？把你今天这一辈子或者是多生多劫所学到过那么广分别的观念，先用定于一的方式把它总持起来，总持起来，然后了解它其实就是你心啊，假说对到一切的境所升起那个分别，其实没有定向可得，于中你只有一直不断的重复 again 反复再三的去认识这个缘起，然后呢认许这些差别，懂吗？可是你不能无所作为，你还是要在你今天被大家所认同的角色上扮演你的功能，用你的功能的介入去让大家一直不断的去创造可以学习改变善业的机会，而不是去定一个规矩，定一个典范，只有这个典范才是对的，这个规矩是大家必须遵守的。那佛法看待这种东西都是心外之法，心外之法，那个是非常非常形而下的。但是佛法也不是谈哲学形而上的东西，你形而上的东西对佛法来看也还是一种后设的言语，对不对？它是一种在向上把差别相归纳之后的那个更高级的抽象观念而已。佛法干嘛要那个东西啊？ 每个都是差别的各自独立的缘起，我何必用一个抽象观念来分类这些差别的现象呢？不需要的。所以性并不是从向上归纳出来的共相。假说共相是说它可以普遍的认识每一个法的缘起，因为只是用法则去认取它。可是每一个自己的缘起都有它的清音才可以。你只是用这个法则，法则只是事后去解释，去明白它的一种知识。可是真理并不是它。真理是要回到每一件事情归零的原点上，不增不减，限量的去认许，许就是许可，知道是怎么理由，为什么他会是那个样子，只要他不违反到别人，所以我可以许他是那个样子。那透过我跟他的互动，彼此之间会冲撞，会学习，会改变，那会越来越好。那保持这个机会，保持这个宽容度，保持这个悲悯心，就一直不断的扩大你空性正见的可能性。所以空性是往内消除自己的成见，然后保留必要的感情的成分，然后呢起那种大悲，去展现到那个追求无上菩提的可能性。而这可能性我们用世俗地来讲是永远到达不了的啦，永远到达不了的啦。可是呢，虽然永远到达不了，可是你要不止境的去屈入那个过程，这种态度才是佛法要我们每一个行者去悟入的东西。那个悟入的这种态度的状态，那个状态我特别讲，那个状态不是个境界哈，这个状态会随着一不断的条件会变的。那种状态是一种我们禅家最爱讲的心地风光，对不对？心地风光就是那个样子，可是那个样子没有个一定的样子，它随着对境。所以我很喜欢白云长老讲的那个三重观，他用他的说法，他说第一重啊就是明了，第二重呢就是明白了，第三重呢就是明明白白了。但是我们先不要谈那么高，就谈第一重明了。明了就是我们今天要悟入的圆成实性。也就是说，在一个观念底下没有例外，没有你无法解释，没有你不能理解的现象。你要先找到一个这样子的总持的，只能说它是正见吧。比如说我们现在就是用三性，你要用三性来普入一切法，总持一切法，总一切法持它的无量义，而于中不能有例外。如果你这个观念会有例外，不管多少，哪怕只有一件例外就好了，你这个总持就不成功的，懂吗？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讲啊，修行要一门深入的理由。如果你广学多闻，对你可以广分别有很多的知见，佛法已经要对付成见了，你还去广收纳那么多知见，其实是相违的。可是了解这么多广分别，其实是为了让你去修正过去你对很多现象的差别有很多错误的认识。所以学习法相，学习这么多的广分别，其实是为了要修正你对于差别现象错误的认知，懂我意思吗？所以它是一个对峙，它是一个修正你抽象观念的过程，它还不是修行，它还不是修行。真正的修行是要把你所有在向上不正确的观点都改变了，把你先整个思考的习惯跟用心的善巧先改正确了以后，再由那个开始去学习怎么样去认识缘起，对内不断的空掉自己的成见，对外认许可以包容的感情呢、啊，去留给教与学的人双方一个空间，一个可能性，而他又可以有一套方便施设的标准，可以让大家去评鉴评量我们是不是越来越好。那个好是有个方向性的，去慢慢慢慢大家对于这个方向性得到一种共识，这是可以的。但是这些都还是方便道，所以佛的成就要在方便道成就， 不是在波尔道成就，波尔道只是在对自己的鞋子建立一个可以大家共许的证件。当证件建立了之后，修行才开始，修行要从方便道开始。你如果大家都拿波尔的剑，大家互相乱砍啊，砍一通啊，仍然是在佛法教门之内啊，大水冲倒龙王庙而已啊，一点修行都不会有的。今天很多的宗教现象，不要说宗教跟宗教之间，文化跟文化中间，有很多因为没有对话或者是错误的成见所造成的冲突跟争论，不要说这些东西，连佛教内都有很多这类的现象。那为什么？因为我们透过名言，透过很多抽象概念去学习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呢转换到我们自己的生活工作上来的时候呢，又变成很多把利剑彼此相伤，却不懂得那把剑，文殊所拿的那把剑是往内除烦恼的，除戏论的言说的。他的另外一卷经卷是不得已用悲悯心当基础，方便为众生所施设的。可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就是他的心性，对吧？剑是往自己砍烦恼丝里，经卷是往外头说的。可是这两件事情都还是假把式，真把式是什么？真把式是什么？那个无作，那个不为我所而作，不为了求果报而作，就是限量做而无作。有没有做？有。可是不为了得果而作的那个做，那个做是要保持积极，不能退转，不能懈怠，不能放逸的，一直不断的跟大家寻求一个最大的交集的那个心量。那个心量是整个圣道要去追求那个心地风光的状态，所以你要去明白我的目标，我的修行目标是什么。如果连这个都不明白，你往后所做的事情都是假把式嘛，对不对？所以佛法之前要花很多功夫去调练我们的心，去改我们的心，其实是改我们的知见了，改我们用情的方式了，对不对？知见其实永远都是一个方便，可是改变你用情的方法，把它从勤俭变成慈悲跟智慧。那到了佛门前的时候呢，悲智其实也就没有两样事情了。好，那谈那么远就差别了。所以今天我要谈的事情就是说，好，到上个礼拜为止，我算是已经把所谓的偏离所执相、依他起自性跟圆成自性定义上算是解释过了，对不对？好，接下来就是说，如果我们拿三自性当作一个总持的概念的话，它能不能够足以解释佛教？我们还不谈别的东西啊，就谈佛教内所有一切的概念呢？如果可以的话，唯识经论里面都把它摆在所谓的诸门分别里面。所以要学习诸门分别，要有两个前提。第一个前提，对于这一宗唯识的三自性的证件，你要先具备。第二个，你要对于他要去解释，他要去总摄的那个法相，你也要有正确的观念。所以结果就是什么？你要遍知一切法相，你才有办法透过三自性总摄一切法门的这种练习，自己会脱落于中很多的成见，慢慢的会有一种少分少分触得解脱这些名言值的那个心地风光，懂吗？所以今天呢，不是我用来总持的东西是高过于他的这些一切法门的，不是，我不是用来高过于他，我是用来消融他，懂吗？比较用消融会比较好过于拿它来替代，他不是用三自性去替代所有其他的法相，他要去分别的法相，他是要用三自性来消融一切的法相的差别性。最后你会发现，整个诸门分别的最后都会定在一门，叫做非一非异。 为了增信于各位啊，你们不妨往后看啊。我们今天应该要从602页开始学哈，学到最后呢，好，请看到我们这个白话讲记哈，陈慧生的白话讲记621页。于老师是把它归为12门啊，墨学是把它归为11门啊。那么最后一门是什么？倒数第三行，此事安为义为不义也？他用这个问题来论，对不对？请在讲解的部分，这是第12门，叫什么？义不义门？义不义门是用问题来问，结论是什么？这三性是相义呢，还是不义？应当说是非义，义非不义。这句话讲一句我们比较熟悉的话，就是不义不义。用可以说的概念，透过诸门分别的论证，结果得到的结果，说一切的分别都是不一不义。不一不义不是两个对立矛盾的观念，是在某一种认定的状况底下呢是不一的，某一种状况呢它又不能够说是义，懂吗？所以非一非义可以，可是你执着非一不对，执着非义也不对。所以他也可以说四句全非，但是他也可以全说四句。四句者是一，是义，就义跟多啦，不同的，是相同的，也可以说是不同的，也可以说也相同也不同，也可以说不能说是相同也不能说是不同。可是你要悟四句全可以说，你要不悟四句任何一句都错。背后是什么？就是这个结论。所以诸门分别的结论都是这个，都是这个。要了解我们今天用三自性来消融一切的法相，最后连他自己也都是不一不义，懂吗？不一不义是不是把这个三性又萃取出一个更高抽象程度的概念拿来包括这三性？不是，而是你知道一码归一码，用我们的白话来讲，就是一码归一码，每件事情都是独一无二的。那有些时候讲无声，有些时候讲刹那不住，有时候讲无声无灭，种种话都可以说。好，这个是这段文，其实这段文比较适合用读的，我只能够带各位练习一下怎么读这一类的法相的文句，但是我不认为我可以讲得很好啊，这个需要各位读这一段文，自己去反复读这一段文。当然前提我刚刚讲两个，他要去消融的那个法相你要懂，对于三自性你要悟得再深一点，等你能够用三自性明白怎么样去总持一切法相以后，还要把三性消融掉，悟入到不依不依的那种心地状态去，懂意思吗？先大概这样子总持齁。那么为了读陈慧说论，我们还是先看各位的易观，用陈文法师帮我们所解释的白话哈，打开132页，我们看一下132页啊，易观文132页的最后一行，也就是30颂两句话来解释圆成实性。圆成实性怎么解释呢？在三十颂里面是这样解释的：圆成实于彼，彼是指谁啊？上礼拜讲过的谁啊？依他起性，常远离前性。前性是前是指谁啊？偏离子。所以圆成实是什么？圆成实只是明了凡所有的依他起向上，片计值都是示意显现而已，对不对？他从本以来都不在依他起向上有过，对不对？由这样子的明了所显现出来的性，所以圆成实取前面三个字，后面那个性，就是透过与彼常远离前显了出来的，懂吗？你要用 原成实，原成实就是今天的诸门分别。你要用三性去明了一切的法相差别，然后呢去明白什么呢？明白一切的名言相上，在他要说的那个依他起相上是离系的，是自性离的，懂吗？法相跟法性是相依，可是却是自性离的，我只能这样描述啊，是依于他显了的，可是是自性离的，因为他不具有那个，不具有在那个依他起相上所施设任何偏离所执的名言，你自己用心意识去明白的有什么？那个有什么是有定向可得的，可是依他起要你去入的那个状态是动态的，是变异中的名言所说的那个范畴性。你只要能够入了那个范畴性，虽不重亦不远矣，可是如果你执其一就去其一万，什么都不对了，懂意思吗？所以原则是什么？原则是你要去总一切法持无量意，原则就是这意思，你要去明白一切法的真实意。当你用这种态度去追求每一个法相，你在每一个相上其实它的本体都是依他起，依他起就无生，没有个自性有生过，可是你在无生的体相上安立了很多片计所执相，于中你又认取了是这个不是这个的那些概念，那些概念通通不系在，通通没有决定的跟那个依他起相的相属关系，懂了吗？那个相属关系是你认定它除了存在于你的认定之外，它无所有，它不可得，你不可以执实，你也不可能说是没有，懂吗？但是你那种认定，我只能够说在你所取的那个因缘条件下是曾经可能存在过，不过如今已经变了，已经人事全非了，人是人是人，你不可能恶心缘一尽，不可能。假使有恶心，恶心，恶心是各缘对尽，过去尽不来到现在，现在去，现在尽也不会去到未来，对不对？当下心缘当下尽，这是许有的情况下说的啦。那既然他不来也不去，那所缘的性相都不一啊，那不一你就不能说你有所缘嘛，对不对？都是你相见二分分别出来的嘛。好，说得远了，是有点难的哈，这边是难的，所以我们不晓得花几次来悟入圆成实性。悟入圆成实性只是对圆成实性有一个正确的了解，因为这还不是正修行，只是要你得到一个用说法可以说得到的一个证件而已。你把这个证件先认识了以后，再去许一切的差别相，那你差别相要在偏离所执相去明白，明白什么？明白依他起，所以悟入依他起才是整个修道位的本质，懂吗？修道位是建立在依他起的厚德之上，那是方便道，方便道才是真修行。可是你要入方便道之前，一定要先开显般若智，而般若智就是我们今天要做的功课。你设法从今天开始，如果你认同唯识见的话，你要想办法把你的三自性变成你吃饭的家伙，用来看待每一件事情。你要把它变成你的态度，变成你自我反省的工具，变成一种新的思考的习惯，在你一切时一切处用三自性跟自己讨商量，不要那么快的就对外面认定什么东西，少掉一点认定，多花点时间去认识，然后呢留下更广的空间去认许一切差别相，懂吗？你这样子才有办法给彼此创造更大学习的可能性，而那个更宽广的学习的可能性，我们给他一个很高尚的名字，叫做无上菩提，懂吗？他没有定法可得，没有定向可认取的那个道次第， 一直不断的去无止境完成的那个道路，那个心地风光，那个心随时随地要摆成的那个样子，是你要想办法去一直不断修正三业，然后少分少分去触得的，懂意思吗？所以那个时候你修行才会有办法真正开始。好，这句话用我的话，用刚才的道理来解释，就是这个意思。你要用原诚实的意乐那个动机，在一切的依他起相当中去认识于中所施施的偏激所之相，跟他是自性离的，由这个自性离的这个现象去显了一种特性。原诚实性就是说那个特性，那个特性就是一个心地风光，就是你心改成跟般若相应的那个能认取一切法真如的那个心地状态。可是我们要说的不是那个心地状态，而是用那个心地状态所看到的法界才是我们要说的真理。真理指的不是那个心的状态，真理是如果你把心用对了，用这一念心去看到的这一切森罗万象的法界，它会有不一样的意义。那个意义我们称它为一切法平等真如。讲一句比较可以说的话，就是没有自他的分别，懂吗？没有三界六道，法法皆真。所以在别的经论上有一时境界，一真法界，真如法性啊，各种的名称。所以谈的不是智，反而是境，懂吗？智所认识的那个境，那个境当你无漏智现前的时候，那个境就改个名称叫做真如。我们要在真如上一直不断的无止境的去学习，懂吗？所以你的智会因为无止境的学习之后还会在变的，般若不是不变，那个真如的那个能够圆真如的智慧是一直不断变的，懂吗？可是能够认取的那个方向却是不变异的，可是你那个智慧的状态却一直不断的随着相而变，变到你完全不作意，它会对境就会变，对境就会变，懂吗？一直不用作意心去认取到那个无相三昧的境界，你真的能够不作意而保持在这个状态，那个无相三昧的最高境界就是八地无功用地，那是真实我们第二个阶段要达到的心地风光。第一个阶段是要得到无分别智，无分别智的心地风光已经接近八地，可是有功用行，你要透过从入初地一直到七地远行地之后，把所有这些包袱放下来了，你那个时候所认识，然后你还可以保留那个认许的那个更宽广的可能性，那个状态所重新再去学习到的一切可能，那个才是圣道的全部。圣道不是要处在某一种心地风光底下而已，那还是个方便。好，我只能够做到这样子了齁。那么何为圆诚实性呢？成为之论说二空所显，二空是智慧。圆诚实性有人说是这个二空不对，二空是一种观点，二空是要往内空掉你的我执跟法执，对不对？空掉你的人我见跟法我见，是要对内除掉你的人我见跟法我见之后，在一切对境上所显了的圆满成就一切法的真实性。所以假说是政治的对境，所以呢它还是一套的智跟境，假说的能跟所，所以真正开悟以后的修道位还是要依托的能所的观待假立的道理跟一个态度跟作为去有所做，啊，还要行十度的事业，还要分身法界去为一切众生讲经说法，陪伴众生解决很多的困难跟问题，这些的对待关系都还是要保留的。这就是我说了以大悲为根本的那个认许的那个部分，那个认许差别性是你一直不断要做功课，对吧？这功课会一直不断成长你的智慧，也一直不断让众生能够跟你一样得到这种喜乐。好，这叫做圆满成就一切法的实性。讲来再简单一点，就是当你有二空的智慧跟态度以后，你就可以当所有众生的好帮手，对不对？帮助他了解他自己才是最宝贵的， 从他自己的本性上学习真如，从他一直不断的心外求法的态度跟错误的学习方法上反观自性，与自性真如上去找到修道的下手之处。你可以去让他珍贵他自己这个最宝贵的这个自心道场，而不是要继续去追求心外的法，懂吗？绝对不是把我的知见变成学生的，不是。佛菩萨不是用他的一套知见一套理论让大家都信受奉行，你要背牢，一个字不能改，改一个字就是天杀的，对不对？不是这样的。这个就是圆满成就一切法的真实性。这一切法是什么？法者众生心。不要忘了，法者如果讲一个比较浅显的话就是众生心，讲个比较难的话就是唯识的定义，鬼生误解，认识自性。用一套法则让你去认定 认识一个现象，然后呢方便施设一套名言去总持一切的法性的那个过程，那个思维过程就是法。那个法这个部分还是形而下的，真正的东西在哪里？在虚空法界一切众生心相上，所以它无有定向可得，对不对？你随便抓一撮，这一撮人就会显现出一个不断的特色，对不对？再换一撮人，或者包括那一撮人再多加几个人，相又变了。你不会用任何固定的成见去认取一切的相，你一定会去认识每一个相的缘起，然后开始去学习往内革除你的我执跟法执，保持一直不断的在向上重新学习的机会，也把这种态度跟思考的典范交给所有愿意学习的人。整个菩萨道的修行就只是这件事情，修改态度，改变行为，端正你的思考。而端正不是用一个心外的标准去框套去磨塑它，而是在众生心当中去磨练，一直不断的修正，修正到你不会有任何障碍为止。今天我们的困难在哪里？给自己学习跟改变三业的道路上下了很多的毒，给了很多的障碍，所以我们要去掉的障碍是这个东西，障碍你今天在重新学习的可能性，还给自己永远可以学习的可能性。同样的道理，这样对待自己也这样对待所有的人。可是如果你学佛学到后来变得一堆的应该，然后拿来哦，你这样如法，你这样不如法，完蛋了嘛，是不是刚好学颠倒，懂吗？可是又不是变成烂好人青菜把他们怕，也觉得不是这样子，人家打你给你照留个好的法器，对不对？留得青山再不怕没柴烧，这叫做中道实相的智慧，懂吗？所以识时务者为俊杰，还是佛法建议给每一个众生的。不要因为学了这个中道的情怀以后就任人宰割，错了，不对的，有话还是可以说的，可是永远保留可以改。所以在世俗地上这种个性是绝对的民主，对不对？民主最大的优势在哪里？任其制嘛，修改嘛，对不对？每个人都是平等的一票嘛，对不对？多数决定少数要改变成什么样子嘛，可是不是永远都是那个样子，对不对？只要定一个规矩，期限到了你要强迫改变。所以保留有改变的可能性，而佛法要做到什么地步？做到刹那心不住，要做到刹那心不住，要到这个地步要何等的修养跟智慧啊，是不是这样子？这是非常难的。所以二空指的是人空智跟法空智，记住哦，这个智慧不是外用的，智慧是内设的。很多人都把智慧拿来外用，而不拿来去修正，拿来警觉到，哎，我用个剑，我用个剑去知一切的法，懂吗？这是不对的。那这个是二空，是一种警觉性。那么此就是所谓一人一法二空正智所显了的真如，具有圆满成就诸法的实性这三个意思。所以底下呢分别就这三个意思来个别解释。第一个圆满，他是说 当你用恶空正知看到了这个法界相，它显现真如的体性。而这个真如的体性呢，具有第一个特性，遍，加个字不妨，周遍。所以遍的下面建议各位下个逗点。周遍的意思是什么？一切处有，处不是空间，处是生处，一切法生，它不是一个空间。像我们的心有没有空间？没有啊。我一个想法生出来，有没有？我个想法生出来，就那个生处，那个处是指那个生处，所以指的还是你心念的生处。在你每一个心念的生处都有那个东西。所以唯识虽然不说阿赖耶识的体是真如，可是呢他用修道的法则去要你显了这个真如，要你去证明你的体是真如，而不必去信你是真如。因为如果你先信你是真如，很多人就会踩一个邪见，那我不修啦，我本来就有啦，我只要学会怎么样去取舍我的分别，用对就好。可是你如果不先认得妄的机制，你没有办法去用你的真，懂意思吗？不是我要在妄境界上面去搞分别，不是。而真如是指那个片常啊，真实在一切法相上的那个真实意义。